This episode was created with the support of Free FM, Hamilton, New Zealand's community access media organisation. Visit us at freefm.org.nz.
怀卡托华人之声，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我随行。
怀卡托华人之声，音质天成，乐动人生，伴我随行。
You are listening to Waikato Chinese Voices. Follow our radio,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0 怀卡托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节目，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怀卡托华人之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峰。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今天是2026年1月12日星期一，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点钟，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立体声调频 FM89.0 以及微信公众服务号博雅文创并机播出。
感谢各位新老听众朋友一如既往的关心和守候。在接下来两个小时黄金时段的华语播音，将由我奥斯卡还有我的搭档小峰轩轩为您共同带来。首先和您见面的栏目是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新闻晚班车》。
天涯不遥远，世界在耳边，声音通四海，资讯传万家。怀卡托华人之声新闻晚班车，聆听中国，感知世界。
新西兰时间7点，现在我们进入由中新时报带给大家的新闻晚班车。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主播小峰和奥斯卡与您一起回顾新西兰国内新闻。首先由奥斯卡和听众预告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
好的，今天新闻晚班车有以下主要内容。新西兰卫生部相关动态发布，王小龙大使就日本再军事化发表讲话，王小龙大使就美国绑架委内瑞拉总统发表文章，王小龙大使看望参加棍网球锦标赛的中国队和中国香港队，陈世杰总领事看望新中友协全国主席兼奥克兰分会主席丁大雄。
我们首先来关注新西兰卫生部相关动态发布，声称从医疗应用程序窃取数据的黑客团体表示已从网上删除相关数据。该黑客组织自称山羊，此前曾公布了部分泄露的数据样本，上周晚些时候管理我的健康应用程序拿到了高等法院禁令，禁止任何人访问或分享被盗数据。随后此前声称由黑客使用的账号移除了所有与管理我的健康应用程序数据泄露事件有关的帖子。
卫生部长西蒙·布朗已经下令就这起发生在新年之前的数据泄露事件进行紧急审查。布朗对媒体表示，这次事件是不可接受的，我认为这是一次相当严重的数据泄露，不仅是因为超10万新西兰人受影响这一庞大数字，更是因为所泄露的信息的性质。
新西兰人理应期待各类组织会以最高标准来保管自己的数据，无论是公有机构还是私有机构。布朗说，我认为这次事件毫无疑问是一个需要吸取的教训，说实话，发生这种事是不可接受的，我认为很多新西兰人都会对此感到担忧。
该应用程序此前表示，在总计180万左右的注册用户中，受影响人数在6%至7%之间。在上周接受媒体采访时，首席执行官维诺·拉玛雅表示，该公司也是受害者之一。他说，尽管公司犯了错，但公众仍应信任该公司。他的个人病历也在此次泄露的文件当中。 一名网络安全专家也对媒体表示，他不知道该程序如何才能从这次事件中恢复。
确实，这是对我们声誉的一次重大打击，我不否认这个观点。首席执行官说，但是至于我们是否能够从此次事件中恢复过来，我们有一支优秀的团队，有一款优秀的产品，而且我们已经为新西兰人服务了很久，我们有十足的信心能够恢复公众信任，我们也正在做正确的事情，确保将医疗机构和患者的利益置于我们公司利益之上。
拉玛雅说，他对此次事件负有完全责任，不论我现在是不是 CEO， 或者将来会不会继续担任这个职位，这都是在事情尘埃落定需要考虑的。如果有比我更合适能把工作做得更好的人出现，我也并非没有做好卸任的准备，他说。
另据报道，新西兰一项医疗政策即将发生大转向。从今年2月起，公众在药房开药时，时长12个月的处方仅需支付一次5纽元的首次处方费用，将单次处方改为一年时长，是2025年才算案中宣布的，旨在降低人们去加医就诊时的费用。
不过，患者每次取药的剂量上限仍然是3个月。但最初的设想是每次取药都需支付5纽元的处方费，这一做法现在已经取消。这一政策转向是在圣诞节3天前卫生部主动公开的一系列文件中披露的，其标题为内阁资料撤销处方续药费的决定。
文件显示，关于每3个月就需缴纳一次处方续药费的决定是最初在去年5月做出的，目的是为了缓解对新西兰卫生局的财政压力。不过，文件还显示，内阁委员会在9月17日同意了主管部长的建议，改变了最初的想法，仅在首次取药时收取5纽元费用。
卫生部长西蒙·布朗署名的内阁文件中提到，此前的决定并不符合减少患者支出的政策初衷。我认为，为了实现政策目标，有必要取消每3个月收取一次续药费的做法。
文件中提到，这种付费模式给人们带来了经济困境。2023和24财年，大约有19.1万名成年人因费用问题没有取药。经过进一步考虑，我希望内阁能同意撤销这一决定。文件中说，这项变更意味着患者在12个月的处方有效期内，最多可以节省15纽元的支出。
不过，委员会也指出，这也意味着卫生局每年需要额外承担600万至2300万纽元的支出。未来几年的支出预计将比前一年增长5%左右。政策决议记录中确认，内阁已经于去年9月22日批准了这一决定。
分标题下还有其他一些政策讨论的细节，在文件中被大篇幅删减，其中包括如何简化卫生局复杂性，以及减少卫生局和药管局的财务影响等内容。内阁文件显示，布朗已经指示卫生部提前做好2月1日正式实施新政策的准备。
在回应媒体关于这一举措的问题时，布朗表示，此举是为了支持新西兰人消除财务和行政流程障碍，改善人们处方药获取情况。取消处方续药费也将简化该计划的实施复杂度，包括对外开药、配药的 IT 系统所需的调整也会减少。他说，对于最长处方有效期的延长将于2026年2月1日生效，卫生局正与基层医疗和社区药房方面进行合作，提前为新政策做准备，卫生部与药管局也将协助推广。
他表示，延长单次处方有效期有利于那些患有慢性病的人群，比如哮喘、糖尿病、癫痫和高血压患者， 卫生部长办公室还指出，去年11月发布的一份关于药物管理法修正案的媒体公告中，结尾部分还特别为记者们给出一些要点。患者只需在首次领取3个月的处方药时支付5纽元的处方费，后续取药时将不再重复收费。
尽管此次新政策与早前的报道相矛盾，但其他评论并未明确说明这是一项政策变更，而且这些要点在国会网站公开发布的版本中也并未出现。新西兰药剂师协会首席执行官安德鲁·高丁对媒体表示，此次政策调整是积极的，可确保患者、家庭医生和社区药房能以更可负担的方式获得药品。
他还对政府去年达成的另一项决定表示赞赏，也就是新西兰卫生局将完全补偿原本计划削减的药房配药费用服务。他说，这意味着社区药房在12个月长期处方政策下不会在配药服务上遭受财政损失，所以这两个政策都非常好。另一项自2月1日起生效的变更是，将有更多药剂师有开药权。不过，一个药剂师团体表示，药剂师们可能对这一变化尚未做出准备。
让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条新闻，王小龙大使就日本在军事化发表讲话。近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台湾问题与所谓日本存亡危机事态挂钩，甚至扬言可能武力介入，这一表态令人深感震惊与愤慨。这不仅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更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严重违反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等一系列双边政治文件，背离了日本基于战争反省所确立的和平宪法精神，向国际社会发出了危险而错误的信号。
日本国内近来出现的在军事化动向，尤其是鼓噪拥核言论，更值得国际社会，尤其是亚太地区国家的高度警惕。此番言论并非鼓励偶发，而是一面棱镜，折射出日本国内深层次的历史认知痼疾与危险的战略转向。所谓的存亡危机事态，历史上就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紧密相连。
近代以来，日本多次以此为由对中国及其他亚洲邻国发动侵略战争，造成深重灾难。80年前，世界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付出巨大牺牲击败法西斯，建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战后国际秩序，旨在永保和平。然而，作为曾给亚太地区带来浩劫的国家，日本对其侵略历史的态度始终是地区和平的阴影。
与德国通过立法、教育、赔偿进行彻底清算的路径不同，日本从未真正肃清军国主义残余，也未完成对历史的深刻反省，嫁鸡以及战犯重返政治、经济与军事核心，其思想脉络暗中延续。日本领导人屡次参拜供奉战犯的靖国神社，政府审定通过的教科书系统性的淡化甚至否定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罪行，篡改历史记忆。
尽管曾有村山谈话承认侵略与殖民错误，但后续政府言行反复，屡次背弃甚至质疑反省承诺，国家层面的诚意持续缺失。值得注意的是，当年在国会公开质疑村山谈话的议员，正是如今的首相高市早苗。
这种对待历史的错误态度绝非一国内政，他直接践踏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奠定战后国际秩序基石的法律文件， 否定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历史正义，严重伤害了包括中国、韩国、东南亚各国以及新西兰等所有受害国人民的感情。
新西兰人民应该不会忘记，二战期间超过300名新西兰战俘在日本占领区遭受非人待遇，基里巴斯有22名新西兰公民惨遭杀害。忘记甚至否定历史，就是对这些牺牲与伤痛的再次背叛。
台湾回归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权归属历史经纬清晰，法理事实确凿，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日四个政治文明文件明确记载的日方承诺，具有国际法律效力，不容任何曲解或模糊。
将台湾问题与日本存亡挂钩，实际上是为军事扩张寻找借口，重拾昔日利益线、生命线的侵略逻辑，暴露了日本某些势力仍未摆脱对台湾的殖民心态，以及和平外衣下军国主义幽灵的蠢蠢欲动。
近年来，日本安全政策发生急剧转向，从专属防卫加速迈向主动出击，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大幅增加军费，发展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等手段。日本持续架空其宪法第九条关于永远放弃发动战争、武力威胁或以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手段的核心承诺，推进在军事化与在武装化。
更有甚者，日本明里暗里在突破其自身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上做着物质和舆论准备。根据国际权威机构的调查，日本长期储存约47吨分离布，理论上足以制造数千枚核弹，历史上还曾应有超过300公斤可直接用于制造核武器的武器级布。
日本拥有从铀浓缩到乏燃料后处理的完整核工业体系，研究普遍评估，凭借其先进的技术和材料储备，日本具备在较短时间内将民用核能力转为军用、组装出核装置的技术潜力。
日本新政府执政以来，首相高市早苗等政要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鼓动强化所谓延伸威慑，暗示引入核潜艇，公开声称日本应该拥有核自主研发核武器。日本的一系列言行是在有目的、分步骤的战术性试探。
它基于自身雄厚的核技术与材料储备，通过渐进式可逆的言论和动作来探测国内外对其改变战后国家安全框架的容忍度，最终目标是彻底摆脱二战后确立的和平宪法和国际法约束，实现国家安全战略的彻底转型。
日本的言行不仅完全违背其自身承诺，且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及唯一曾遭核爆的国家，此类言行显得尤为讽刺与危险，严重动摇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安全体系，冲击全球核不扩散机制，加剧地区军备竞赛与安全困境。
对新西兰这样珍视独立外交、坚守无核原则并曾亲历二战烽火的国家而言，日本的上述动向相信不是新方所希望看到的。新西兰人民深知和平之可贵，也深知来太平洋保持无核稳定自主的重要性。
一个不对自身对外侵略历史反省悔过，甚至企图否定美化这段历史的日本，一个扬言要武力干涉邻国内部事务的日本，一个试图在武装、在军事化甚至拥核的日本， 是对国际与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是极其危险的，完全背离国际社会，特别是本地区国家与人民对和平稳定的共同愿望，值得我们共同高度警惕。
当然，我们必须将推动这些危险动向的日本右翼政治势力与广大日本民众区分开来。日本国内许多民众、学者及民间团体长期坚守和平宪法精神，积极推动对历史真相的认知，致力于与亚洲邻国的和解，他们的声音值得倾听，他们的努力应该得到支持。
中国与新西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是并肩抗击法西斯的战友，今天在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促进南太平洋和平稳定方面依然拥有广泛共同利益。我们呼吁所有真实历史真相、维护国际法治、热爱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携手同行，共同反对任何为殖民历史张目、破坏地区稳定的言行，共同遏制历史修正主义与军事扩张的风险，共同捍卫来之不易的和平秩序。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唯有正视历史才能面向未来，唯有坚守国际法才能永续和平。
下面来关注王小龙大使就美国绑架委内瑞拉总统发表的文章。近日，美国悍然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夫人，并将其掳掠出境，震惊了整个国际社会。这一事件是对委内瑞拉这一独立主权国家的公然侵犯，对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粗暴践踏，严重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作为中国驻新西兰大使，我愿就此事分享中方以下严正立场。
首先，美国此举是新门罗主义最肆无忌惮、最赤裸裸的表现。美国这一行动彻底扯下了其长期以来的基于规则的秩序的遮羞布，暴露了其信奉的强权至上和唯利是图的本质。纵观历史，从颠覆委内瑞拉、治理民选政府，到对古巴、委内瑞拉实施长期封锁与制裁，从军事干预格林纳达到入侵巴拿马，美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奉行的门罗主义，完全是赤裸裸的经济胁迫、军事颠覆、悍然侵略与霸权控制。
如今更是公然绑架一国合法元首，标志着唐罗主义已突破所有国际法的底线。这不仅是对委内瑞拉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公然侵犯，更是对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安全的严重挑战。如任其肆虐，今天发生在委内瑞拉的悲剧，明天可能在任何国家重演。若纵容这种恃强凌弱的丛林法则横行，公平正义将不存，世界将退回到强权纪功里的蛮荒时代，来之不易的安战后国际秩序将面临崩溃的风险。
其次，美国此次行径暴露出美帝国主义的双重标准。美国惯于以人权卫士、民主灯塔自居，动辄对他国内讧指手画脚、滥施制裁，然而其自身行为却与所鼓吹的价值观南辕北辙。
在伊拉克，美国以莫须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发动战争。在叙利亚，美国长期支持极端组织颠覆合法政府。在伊朗，美国以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为由，绕过联合国，直接对伊朗三处核设施发动大规模空袭。在阿富汗，美国强推的20年所谓民主改造， 最终只留下社会秩序瓦解、经济民生困顿、恐怖势力蔓延的烂摊子。
如今在委内瑞拉，美国更是直接采取绑架这种最为野蛮粗鲁的方式，全然无视国际关系准则，公然宣称将管理委内瑞拉。连美国参议员加莱格都尖锐指出，美国已经从世界警察沦为世界恶霸。
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双重标准，严重侵蚀美国国家信誉，破坏全球治理体系的公信力。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充当国际警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自诩为国际法官。大国应该有大国的样子，展现更多责任担当，应当以身作则，切实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而非奉行例外主义，为所欲为。
委内瑞拉事件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先例，它警告我们对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能再存有任何幻想，任何妥协都有可能纵容更大的恶行。国际社会必须团结起来，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坚守国际道义底线，坚持各国主权平等，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新西兰媒体和各界人士纷纷发出正义的声音，谴责美国的强盗行径，呼吁坚定支持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多边秩序，而不是做冷漠的旁观者。
中国始终是国际公平正义的坚定维护者，一贯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反对将一国的意志强加于别国。中方强烈谴责美方的单边、非法、霸凌行径，坚决支持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推广维护主权安全和正当权益，坚定支持的地区国家维护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和平区的地位。
我们呼吁美方立即释放马杜罗总统和夫人，停止颠覆委内瑞拉政权，回归通过对话谈判政治解决问题的轨道。中方也愿同包括新西兰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美国此举或可成一时之强，谋一时之利，却严重透支其国家信誉与形象，使其日益站到国际公义与历史潮流的对立面。美国如不改弦更张，不仅难以得到委内瑞拉，必将失去整个世界。
下面来关注王小龙大使看望参加棍网球锦标赛的中国队和中国香港队。1月6日，2026亚太地区男子棍网球锦标赛在惠灵顿开幕，王小龙大使出席了开幕式，并看望了参赛的中国国家队和中国香港队。王大使鼓励大家努力拼搏，勇创佳绩，为祖国争光，为民族添彩。
亚太地区棍网球锦标赛每2年举办一届，2026年赛事由新西兰棍网球协会主办，在为期6天的比赛中，来自澳大利亚、中国香港、日本、新西兰、菲律宾、韩国的7支队伍参赛，共同角逐2027年世界锦标赛的参赛资格。
下面来关注陈世杰总领事看望心中有邪全国主席兼奥克兰分会主席丁大雄。1月9日，陈世杰总领事看望心中有邪全国主席兼奥克兰分会主席丁大雄及其夫人丁梅、王俊超副总领事陪同。陈总向丁大雄夫妇致以新年祝福，介绍了过去一年来中新高层交往及各领域务实合作主要成果，赞赏心中有邪奥克兰分会 为推动两国民间友好交流、双边关系不断发展所做积极贡献。
陈总表示，希望峰会在新的一年里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讲好中新合作共赢故事，夯实人民友好基础。总领馆愿同峰会携手推动中新友谊薪火相传，历久弥新。丁大雄感谢陈总一行来访，表示将同总领馆保持密切沟通，争取更多新西兰人投身新中友好事业，以实际行动促进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班车的内容，接下来将进入每周一晚上由纽华特产特约播出的一档有关新西兰特产的推介栏目《纽华好物》。
更多精彩马上回来。
中新时报 Asia Pacific Times， 新西兰南北岛全国同步发行，关注天下，服务新华，即刻关注官方微信公众服务号中新华媒，在线读报、华语广播、视频报道，应有尽有。您关心的时政新闻，您关注的生活爆料，您想知道的商业资讯，您想了解的社会百态，离不开您的中新时报。
您正在收听的是怀卡托华人之声，调频立体声 FM89.0， 这里是新西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上有天堂美景，下有纽华精品，品澳新美味，享时尚生活，纽华特产，生态领先，欢迎进入纽华好物花园，让我们一起种草吧，选全球特产，还看纽华好物。
各位怀卡托华人之声中文广播的听众朋友，主播奥斯卡问候大家晚上好，感谢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从2021年开始，怀卡托华人之声迎来了一位全新的品牌嘉宾，我们请出新西兰纽华特产的好物推荐官，和收音机前和正在线上收听节目的新老朋友们认识一下。
大家好，这里是纽华好物，我是你们的种草师小牛，今后就由我来给大家种草啦。
小牛晚上好，很高兴在今后的每周一与您共同为听众朋友带来我们的纽华好物。
没错，纽华好物是一档介绍新西兰本土特产的栏目，其中纽就是代表英文音译的纽西兰，也是华人朋友习惯发音的新西兰，而华自然就是中华大地了。
纽华特产的名字太有意义了，收音机前和正在线上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通过哪些渠道可以了解我们纽华特产呢？
纽华特产的官方网站是 www.nzincn.com， 这个域名其实非常好记， NZ 代表新西兰英文简称，而 CN 是中国的英文简称，用 IN 连起来 NZINCN 其实就是新西兰在中国的意思。
嗯，没错。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听众朋友无论您用谷歌还是百度搜索纽华特产，点击排名第一个搜索结果就进入我们的官方网站了。
是的，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号，纽华的汉语拼音全拼 NIUHUA，很乐意为大家解答。当然大家还可以通过每周全国出版的中新时报醒目的位置找到纽华特产最新最全的整版促销海报。
嗯，线上购物的确是在疫情期间保证自己和他人健康的安全方式。小牛，我们消费者在纽华网上购物的时候在支付环节也会更方便吗？
嗯，是的，主持人这个问题相信大家都很关心。数年以来，纽华特产与时俱进，在前期人民币、纽币银行转账的基础上，先后开发并上线银联支付、微信支付以及支付宝扫码支付。您可以方便的使用您喜欢的方式，通过人民币或者纽币进行支付，完全不产生任何手续费。
有这样简单便捷的多项选择真是太好了。下单以后我们可以看到物流情况吗？
没问题，野花特产在用户后台植入了您的专属物流跟踪系统，保障海淘用户随时掌握国际快递清关的状况，真正让消费者做到全程监控。
上周纽华好物通过推荐官小牛的介绍，相信听众朋友对于纽乐羊胎素胶囊、颗粒纯冻龄胶原蛋白活肤素胶囊以上两款产品有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了解。那么今晚的节目我们和大家聊些什么话题呢？
今天我们来揭秘 Cellifix 绿宝瓶海藻睡眠面膜的能量。这款睡眠面膜能够让你的皮肤夜间焕活，彻夜补水。它的核心成分是海藻提取物、矿物质、氨基酸和酶这些生物活性化合物和微量营养素，能有效抗菌、抗氧、消炎、舒缓。内含有效修复能力的生物活性多肽等有效分子，带有大量负离子，可直达肌肤底层细胞线粒体，刺激纤维细胞生成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促进皮肤的新陈代谢。它还含有新西兰瑰宝麦卢卡蜂蜜，有效抗菌，天然的屏障。精选新西兰独有的麦卢卡蜂蜜，经研究发现，麦卢卡蜂蜜含有的独特抗菌活性物，在其他种类的蜂蜜中无法找到。它能够清除皮肤深层的沉淀物和细菌，减少闭口和粉刺、暗疮的形成，深度清洁，增加皮肤的弹性，使肌肤细腻滑嫩，以及含有皂角豆种子提取物，能够抚平细纹，光滑紧致。还有就是可溶性的胶原蛋白，提取自金枪鱼鱼皮，是自然界中最接近人体的体外胶原蛋白，促进肌肤新陈代谢，保持保湿力，增加肌肤的弹性。最后就是库拉索芦荟叶汁啦，富含芦荟多糖和维生素，缓解炎症，且刺激性少，体验感舒适，深度补水。那我们这款产品的质地水润凝胶质地，天然的海洋香气，肌肤吨吨补水，适合长途旅行，晚上休息的时候能够使用，后能够缓解旅途的疲惫，给肌肤来个 SPA， 一扫面部倦容，好气色敷出来，也适合日常呵护，敷上面膜给肌肤注水，赶走暗沉脸，日常多呵护，肌肤更年轻。睡前敷面膜，第二天服贴不卡粉，肌肤透亮有水感，约会无忧虑。那我们的使用方法是取适量产品均匀涂抹于面部，能遮盖肤色厚度为佳，停留15到20分钟，让肌肤充分吸收面膜的营养，最后用温水冲洗干净即可。它还是懒人的福音，也可以免洗过夜，一周使用2到3次。作为日常护理的话，就需要后涂拭15到20分钟，洗净后再护肤。白天还可以搭配我们 Cellifix 的焕颜轻盈羊胎素面霜，使用效果加倍。如果你的皮肤暗沉、干燥、紧绷，面部眼角有细纹，那更应该使用我们纽华这款 Cellifix 焕颜轻盈羊胎素面霜啦。 它能够直击初老，焕亮年轻光彩，清润你的肌肤，充盈肌肤，提升弹性，改善细纹，淡化皱纹，紧致滑嫩，有效抗老，强韧屏障，全面修护，提亮肤色，预防暗沉老化。它天然萃取珍贵成分，修护肌肤，宛如新生。羊胎素被誉为生命之源，其中含有免疫球蛋白和延缓衰老因子，它们是具有很高应用价值的酶和干扰素。另外，羊胎素中含有的蛋白质含量在 80% 以上。免疫球蛋白和丰富的营养物质可以让人体肌肤获得二次发育，这是羊胎素对皮肤问题的作用机理，让皮肤宛如婴儿般细腻如初，弹力紧实。羊胎素中蕴含皮肤细胞所需的营养成分，高活性的羊胎素能够加速皮肤细胞的蛋白质、脂肪、肌动蛋白、弹性蛋白及胶原蛋白的大量生产，能够延缓消减皱纹以及衰老现象，改善面部的粗糙，恢复肌肤白皙红润的最佳肤质，焕发青春健康容颜。还特别添加了玫瑰果油，富含丰富的维生素 C， 天然抗氧剂，有助于维持皮肤滋润度，增加肌肤光泽度，减少有色物质沉着，对抗自由基伤害，淡化细纹伤害。以及添加了牛油果油，能够减少皮肤的干燥，滋润皮肤，持久锁水，让肌肤水润光滑。
感谢纽华好物推荐官小牛带来的精彩介绍。节目尾声，主持人奥斯卡照例要给大家争取福利了。今天有哪些给我们怀卡托华人之声电台听众专属的优惠活动呢？
纽华特产一定不让大家失望，最近纽华的新西兰仓还有一件包邮、整单包邮、清仓大促活动。首先，只要您在纽华特产网站注册自己的账号，系统将会直升一级 VIP 账号，不需要通过任何前期购买架构，就可以直接看到比注册前更优惠的实体价格。同时，您购买的数量越多，会员体系升级的越高，后台看到的价格体系就会更好，真正让利于消费者。怀卡托华人之声的专属福利来啦！如果还想更多的了解我们的好物，听众朋友可以添加微信客服纽华的汉语拼音全拼 NIUHUA 联系我们。一周内添加我们微信客服的听众，只要备注海藻，就可以领取20元的优惠券哦。这是怀卡托华人之声听众朋友的专属福利，通关密码只在本台播放，而且每周都不一样，还请您注意收听啦。
感谢纽华好物推荐官小牛带给怀卡托华人之声的专属优惠，期待下周同一时间您继续带我们分享纽华好物。
请各位听众朋友别忘了谷歌和百度搜索排名第一的纽华特产，或者可以随时添加我们的微信客服纽华大汉语拼音全拼，就可以看到我推荐的超多好物啦。谢谢大家。
谢谢小牛做客怀卡托华人之声。纽华特产立足澳新本地，为世界各地消费者与生产公司之间打造了流畅的沟通渠道，避免不必要的中间商，厂家直接供货，一手货源保证。纽华特产现已具备澳大利亚、新西兰、德国、香港、韩国、泰国、英国7地大型仓储仓库，与知名品牌商联手合作，涵盖千余种保健、强身、养生等特产品，丰富了海内外客户的选择，成为广大代购和电商首选平台之一。请大家每周一晚7:10锁定怀卡托华人之声，
我们和纽华好物推荐官小牛在这里不见不散。
上有天堂美景，下有纽华精品，品澳新美味，享时尚生活。纽华特产，生态领先，欢迎进入纽华好物花园，让我们一起种草吧，选全球特产，还看纽华好物。您正在收听的是怀卡托华人之声。您正在收听的是怀卡托华人之声，调频立体声 FM89.0，这里是新西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
分享读书的快乐，重温经典的感动。怀卡托华人之声今天读书，甄选全球文坛精品，和您一起读好书，好读书，共品文化大餐。
听众朋友们，新西兰怀卡托华人之声正在播音，我是主持人萱萱。又到了今天读书这个小栏目的时间，每期与您分享值得阅读的好书好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让大家在繁忙的工作生活之余，来一点文化加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哇，两个相反的习惯哈，还有呢，这两个习惯带来的一些思考。一个呢，叫断舍离。另外一个呢叫囤积癖。像父母这一代人呢，对待东西的方法啊，那肯定哈、和我们是相差巨大的。老人呢喜欢囤一些东西啊，或者是存一些东西，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像80后90后的父母啊，仍然可能有这种爱好。非常善于在狭小的空间当中啊，能够真的是整齐有序的排放大量的东西哈、有的时候呢，回到家里打扫房间的时候呢，我发现一个东西啊，就是有好多好多的购物袋啊，塑料的也好，还是纸的也好，各种颜色，各种形状，但是呢，都放得很整齐哈、也就是说呢，实际上可能老人每次买完东西之后啊，包装袋呢一部分扔掉，可能大一部分还是没有，这些东西呢早就被忘在了角落里，可能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再拿来用了。可是真说起来，你说人这一生究竟需要多少东西呢？在2005年呢，艺术家叫宋冬，在798呢做了一个物尽其用的展览。这个展览啊，占据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在硕大的厅堂当中，摆放着宋冬母亲，母亲叫赵香元女士，毕生啊搜罗的各种物件东西，有用过的，有的呢还没有用过啊。其实一个人一生啊，这是收藏东西还是蛮多的。物尽其用呢，也曾经在韩国的光州双年展、柏林世界文化宫、英国伦敦巴比肯中心、悉尼艺术节、纽约等等哈、都亮相过，而且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无论走到哪里哈、世界各地的观众哈、总有一些人是默默着含着眼泪看完 就像展览的。一个人的一生呢，似乎呢，就是用他用过的、正在使用的，或者是他留着还没用过的东西来证明的、来构成的。虽然我们并没有见到这个赵香元女士本人，可是觉得呢，她好像是似曾相识的某一位。后来的一些采访当中说呢，宋冬把心中所有比较琐碎的生活物件呢，都搜集起来，最后呢再打包展示。他回忆自己母亲哈、有个特殊的这个癖好，只进不出，舍不得扔的东西特别多哈、觉得有一些可以用来做别的用途，或者是用来修补别的东西。这些呢，说实话，母亲的行为让这个艺术家宋冬一段时间呢非常的恼怒。他说，为什么要过这样的生活呢？好好的一个家给堆成垃圾堆呀、宋冬想到了一个比较狡猾的办法哈、他就跟母亲说，按照当时在厦门哈、厦门的房价，一个平方呢当时是高达4000块，要把4000块一个平方的地方变成一个杂物间和一个存放垃圾的地方，这实在是不值得呀。还没想到哈、这个手段呢是立竿见影，妈妈呢最终停止了往屋子里面囤东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因为这个事情和父母这个也纠结过，或者是也争论过。但是呢，看到物尽其用之后呢，可能宋冬本人呢，他既然有这个初衷，他也是有一些感动的。我们仔细琢磨一下，一个小小的房间里收纳那么的东西，有的时候并不看上去凌乱，反而是井然有序的，整个房间会变得很微妙啊。其实真实的生活，也就确实有这么一些不方便的地方。在宋冬的妈妈赵香元女士的心中，物品呢从来没有说还像艺术品那样要分门别类的规制。你说这个盆会不会和另外一些盆放在一起呢？它可能会和毛巾呢，甚至是晾衣架摆在一起，但是彼此之间也确实是有关联的，是吧？我想起来啊，在几年之前呢，日本的作家叫山下英子，也是反抗这种囤积癖哈、写了一本书叫《断舍离》。哇，这就成了中年人，尤其是中年的主妇们哈、当时是一本枕边书。哎呀，我第一次看到这本书啊，看它的书名哈、以为是这婚姻出现了危机啊，翻开之后呢才发现是要抛掉、扔掉、告别一些事情，其实是告别一些人生哈、断舍离呢是一项生活的主张，就是要断绝物的进入，舍弃不需要的东西，而且还要远离影响自己内心平静的那些哈、过上这种尽量没有烦扰的生活。哎呀，这个主张有意思哈、我们说这个日本呢其实是一个收纳文化很发达的地方啊，竟然是从这样一个地方传来的啊，更也是两个极端哈、可以看到呢，这可能也是对收纳文化的一种彻底的反抗啊，所谓物极必反。相较于收纳，断舍离是转换了根本的视角，认为啊，之所以收不下东西，不是因为箱子不够大，而是因为东西太多了。想想我们有时候的情绪是不是这样呢？不是因为心情不好，而是因为想的太多了。山下英子在《断舍离》当中啊，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我这印象真挺深刻的哈。说起来让人印象挺深刻的哈，说有这样一位女士，她的丈夫呢是个比较粗鲁的人，对她不是很好，所以呢她经常想着啊怎么跟丈夫离婚。到了晚上哈、 他突然看到结婚的时候父母陪嫁给他的衣柜。由于漂亮的和服非常的多，一个柜子都不够放的，父母呢还特意送来两个柜子。柜子里的和服呢，其实啊他从来都没有拿起来穿过。现如今呢，父母也相继离世了，这位愁容满面的女士啊，端详了这两个柜子很久很久，居然就放弃了要离婚的想法。哎呀，在《断舍离》这本书当中哈，说如果搬家弄丢了这两个柜子，这位女士又会做什么样的决定呢？或者是扔了这两个柜子呢？嗯，那是不是这位女士就可以和那个粗鲁的丈夫离婚了，过上另外一种生活？可能人有的时候真的是拥有太多，可是房子又太小，就要做一些取舍。嗯，很多人觉得是这个东西哈，物品造成了自己的痛苦，为这个身外之物所累。只要把生活当中啊做一些减法或者是除法，降低到一个比较低的状态，少买一些衣服，少买几部手机，就可以获得幸福的人生。还有人认为啊，这是背后的资本是造成痛苦的原因。资本家呢，开足马力，不停地生产，不停地来做市场营销，啊，是吧？来引诱这个消费者消费啊，抖音啦，快手啊，小红书啊，就是制造一些虚假的需求。啊，你看它的时候，你觉得，哎，这东西挺好的，哎呦，还能这样搞啊，还能这样用啊，哎呦，还有这样东西，我要不要试一试？其实呢，以前没有这个东西，不是过得也挺好的吗？哎，所以呢，有些东西你没有拥有的时候，反而会让人陷入痛苦。断舍离呀，要这么看起来，还是一个相当纯粹的解决的方案了。主张断舍离的杂志上的画面哈，常常是我说哈，家徒四壁的房子，一个人呢穿着一件蛮有禅意的服装啊，坐在其中。不知道说看到这个图片的感觉是什么？可能有的听众朋友说啊，这是一种宁静和致远，是一种空旷。其实啊，这也是对整个生活世界的一个拒绝，特别大的一个 no。 一个有活力的空间，我们说如果有了孩子恐怕就很难做到这一点。什么断舍离啊，他一定会有堆起来的东西，而且是这里堆一堆，那里也堆一堆。过日子嘛，瓶瓶罐罐啊，盒子箱子真的是少不了的。这样的房间呢，说通俗一点哈，才有人味儿呢。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哈，你像断舍离，如果过度的去推销这种概念的话呢，也就变成了一种粗俗的营销。背后呢，似乎是在兜售着一种单身贵族式的生活方式。好，我们决定了，就一个人生活，没有必要买那么多东西啊。好，自己这个对着什么能对着一盆花哈，就能过得很好。断舍离呢，看起来像是一个人的精神世界，看上去大，实际上也蛮小的。小的怎么样呢？小的装不下别的东西了，也装不下别的人了，只能装下个自己。这种物质和资本的痛苦哈，不过说起来也确实哈，都是外在施加的。想要摆脱它，不是不可能。我们说不买东西就行，真正的痛苦是内在的，是一种人物二分的哈，这样一种感觉。想真正摆脱物质的困扰，断舍离是真的做到这一点吗？如果说断舍离到了一种走火入魔登峰造极的状态哈，是一种仇物的状态，仇恨物质的状态，这就有点像哈，一个减肥的人得了厌食症，对所有的食物都在排斥， 对啊，在精神上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说身心健康，身心健康啊，身体和心理都要健康。那是不是不吃不喝，这人就健康了，是吧？瘦是瘦，是吧？恐怕会死的哟。这是一个非常单纯的错误。其实人类啊，都是对这个物品有依恋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呢，都来自于这样一本书，叫做《日常的深处》，作者是王小伟，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哎，日用之物如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是啊，你看，我们看这个断舍离也好，还是囤积癖也好啊，我们日常所见的这些大大小小的事物啊，物品，是如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啊，有温度，会思考，爱生活。以上就是本期的今天读书，我们天天读书，我是轩轩，这里是怀卡托华人之声，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再见。
怀卡托华人之声，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我随行。
怀卡托华人之声，音质天成，乐动人生，伴我随行。
You are listening to Waikato Chinese Voices. Follow our radio,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0 怀卡托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节目，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观点改变生活，动态触手可得。中新时报特约节目《全球新闻纵览》，关注大千世界，传播价值资讯。怀卡托华人之声整点播出。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里聚焦了社会的点点滴滴。最新最快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动态，尽在每周一8点的全球新闻纵览。
今晚直播间为您播报的主持人是小峰和奥斯卡。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大陆新闻。
习近平复信美国青少年教育交流团访华师生，
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商务部部署2026年重点工作。
个人医保云试点申报启动，将提供数据画像。
累计成交超600亿元，832平台助力脱贫地区乡村产业提质增效。
执行第42次南极考察任务的雪龙号停靠新西兰利特尔顿港。
2030年西电东送规模将超4.2亿千瓦。
北京城市副中心将再添文化新地标，北京艺术博物馆项目已开工。
中国首台警用载人无人机在广州黄埔公安入列。
11日凌晨，山东威海开启暴雪模式，下起密密麻麻的黑雪。
近日烟台出现暴雪伴随冒烟现象，实为强风卷积雪形成的风吹雪奇观。
黄河内蒙古巴彦卓尔段全线封冻。
1月11日14时57分，新疆巴音郭勒州若羌县发生3.3级地震，震源深度25公里。
带来一组经济新闻：我国光伏出口退税全面取消，走出终结内卷外化第一步。
国家数据局召开数据产权登记座谈会。
稀土指数正式上线，覆盖蓝、 柿、蒲、榈等稀土市场主流产品。
空中货拉拉来了，天马杠1000无人运输机成功首飞。
国产载人飞艇祥云 AS700 日前完成荆门至武汉往返航程，实现全国首次载人飞艇商业飞行。
法治方面，安徽省亳州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薛斌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广东省云浮市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黄达辉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军事方面，和平意志2026海上联合演习举行开幕式，中国、俄罗斯、南非等金砖成员国参演。
2026年上半年征兵宣传工作有序开展。
葫芦岛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月12日0时至14日24时，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
文体新闻，临近春节，热门目的地机票预订量增长明显。
中国 U23 男足战胜澳大利亚队。
马来西亚羽毛球公开赛混双决赛，中国队包揽冠亚军。
WTT 多哈冠军赛，头号种子林诗栋苦战不敌韩国好手张雨珍，中国男乒新年首战无缘桂冠。
苏翊鸣获单板滑雪坡障世界杯美国阿斯本站银牌。
云南省体育局通报运动员王某实名举报事件，对范某某作出免职处理。
港澳台方面，港澳新闻，香港高铁连接内地站站点本月将新增16个。
台湾新闻，昆明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2025年年会在昆明举行。
国际方面，王毅同南非外长拉莫拉通电话。
王毅同索马里外长德埃电话会谈。
2025年上合示范区中欧班列开行量和货运量再创新高。
特朗普被曝正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为了石油收入，特朗普再度滥用国家紧急状态。
特朗普表示将不会有石油或资金流入古巴。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被曝同内塔尼亚胡通话谈伊朗局势等。
全美多地抗议联邦执法人员打死美籍女子。
美军大规模打击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目标。
英国官员没有排除英国在格陵兰岛部署军队的可能性。
德国副总理表示格陵兰岛的未来不由美国决定。
丹麦议会高层消息，若因格陵兰岛发生战争将很愚蠢。
委内瑞拉政府驳斥美国关于委内瑞拉局势不安全的说法。
委内瑞拉国家选举委员会消息，美国袭击严重侵犯为主权。
墨西哥总统表示主张对话与合作，但主权不容谈判。
伊朗总统表示美国以色列指使暴徒在伊朗制造不稳定局势。
伊朗警告美方若遭攻击必将还击。
伊朗警方消息，八名安全人员在骚乱中殉职。
伊朗媒体消息，大量人员在近期骚乱中死亡。
俄国防部称已控制扎波罗热州别格格里耶。
也门成立最高军事委员会。
尼日利亚中部28名被绑架人员重获自由。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仲表示，韩国必须就无人机入侵事件做出具体说明。
韩国就无人机事件再表态，无意挑衅或刺激朝鲜。
泰国南部那拉提瓦府实施宵禁。
泰国南部快艇与渔船相撞，致多名游客受伤。
澳大利亚林火肆虐，火持续数周。
巴基斯坦首都煤气罐爆炸，致至少15人死亡。
以上就是今天全球新闻纵览带给您的全部内容。主播小峰和奥斯卡，感谢您的收听。
中新时报 Asia Pacific Times， 新西兰南北岛全国同步发行。关注天下，服务新华，即刻关注官方微信公众服务号中新华媒，在线读报、华语广播、视频报道，应有尽有。您关心的时政新闻，您关注的生活爆料，您想知道的商业资讯，您想了解的社会百态，离不开您的中新时报。
您正在收听的是怀卡托华人之声，调频立体声 FM 89.0，这里是新西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
资讯全方位，生活零距离，新西兰大小事，有声世界，无限精彩。
亲爱的听众朋友，很高兴在这个寂静的夜晚和您在空中电波相会了。现在我们来到了新西兰大小事节目单元，在这里我们和您分享发生在怀卡托周边以及新西兰全国的大型新闻资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带给您所关心的、所关注的新闻内容。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今天大小事，我们要把目光首先投向浩瀚的宇宙。新西兰夏季夜空正上演着奇妙的天文景象。图胡拉奥塔哥博物馆馆长、天文学家伊恩·格林芬表示，从明亮的行星到孕育恒星的星云，公众用肉眼或简单工具即可观赏。而今年后续还有更多宇宙奇观值得期待。格里芬将整个暑假用于在米德尔马奇等地观测新西兰的纯净夜空。他在接受新西兰国家广播电台夏日阳光栏目时采访时，详细介绍了当前的主要观测目标。据介绍，木星目前正处于距地球较近的位置，是观测良机。日落后约一小时，在东北方天空可见一颗异常明亮的黄色天体，也就是木星。使用双筒望远镜即可看到其周围像小光点般分布的四颗卫星。借助天文望远镜还能观察到木星快速自转，也就是大约每小时一周的速度，因此形成的大气云带。与此同时，土星目前可在西向天空看到，但由于从侧面观察的角度，其标志性的土星环目前暂时无法看到。在北方的夜空中，标志性的猎户座清晰可见，其腰带由三颗排成直线的星星组成。格里芬特别指出，用双筒望远镜朝腰带上方看去，会找到一小团模糊的光斑，也就是猎户座星云。这是天空中最惊人的天体之一，是恒星诞生的区域。通过望远镜可见气体及正在形成的明亮恒星。猎户座也展示了恒星颜色的奥秘。星宿四是一颗温度约3000摄氏度的红超巨星，而星宿七则是一颗温度高达10000摄氏度至20000摄氏度的蓝色恒星。相比之下，太阳表面温度约为6000摄氏度，呈暖白色。天文学家格里芬预告了未来几个月的重要天象， 其中月全食将于3月3日和4日发生，月亮升起以后会变暗并呈现红色，是今年的观测亮点。等到4月和5月，公众可能有机会用肉眼目睹一颗彗星。格里芬总结到，无论是用肉眼双筒望远镜还是天文望远镜，只要远离城市灯光，在新西兰的任何地方都能在夜空中发现非常奇妙的事情。他鼓励人们找一张舒适的躺椅，仰望星空，让思绪漫游宇宙。我们大乔市接下来再把这个目光啊，从浩瀚的宇宙投向无垠的大海。新西兰渔业部近日发布提醒，夏季随意采捕受保护或超量的贝类，可能面临罚款乃至刑事诉讼。今年已查获多起非法采捕受保护的图赫罗阿贝及超量采捕图阿图阿贝，这两起相关案件执法部门正考虑提起诉讼。渔业部北地经理斯瓦兹拉尔表示，在假日期间，执法人员已经进行了超过500次渔业检查，发现了多类违规行为，主要包括采捕受保护的图赫罗阿贝、采量超捕图阿图阿贝和皮皮贝，以及捕获尺寸不足的相关鱼类。拉尔强调，每人合法采捕图阿图阿贝和皮皮贝的数量上限为150只。拉尔指出，公众举报在执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假日期间，通过偷捕举报热线，共接到了16起公众提供的线索。公众提供的信息对我们保护共享渔业的工作至关重要。大多数违规行为将会通过警告或罚单处理，但对于涉及图赫罗阿贝和大量图阿图阿贝的严重案件，执法部门正考虑提起诉讼。渔业部门明确提醒，受捕受保护物种如图赫罗阿贝，在大多数情况下会收到500纽币的罚款，但如果采捕超过50只，案件将会提交法院审理。尽管北地地区的渔业守法率高达96%，拉尔仍提醒所有捕鱼者必须熟悉相关的法规。他建议休闲渔民下载免费的官方手机应用《新西兰捕鱼规则》，该应用可以离线使用，提供最新的捕捞限额、禁渔区以及渔具限制等信息。任何发现疑似非法捕鱼活动的人士都可拨打新西兰初级产业部举报热线0800476224。执法部门表示，公众的积极参与是保护新西兰海洋资源、确保渔业环境未来可持续性的重要力量。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和您分享的新西兰大小事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怀卡托华人之声，调频立体声 FM89.0，这里是新西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
光影随行，戏如人生。怀卡托华人之声中文广播带给您精彩经典的影视剧和纪录片分享，让我们与您展开一段胶片之旅，共同陶醉于光影世界。
听众朋友们，新西兰怀卡托华人之声一直陪伴您，我是主持人萱萱。光影随行，戏如人生，分享精彩的影视作品，无论是电影、电视剧还是优秀的纪录片，都会陆陆续续的来装点您的生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大家分享一部来自台湾省的电视剧。这部电视剧呢叫做《八尺门的辩护人》。啊，这部剧呢，说的这个八尺门呢，是在台湾省基隆市的发生过一个灭门惨案。这是根据长篇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导演呢是唐福瑞，他既是导演又是编剧。其实真的说起啊，八尺门啊，比如说呢，它是形容台湾的基隆上面这个和平岛与本岛之间有一个非常狭窄的水道，这是渔船进出的一个航道啊，和住在和平岛上的土著，现在叫原住民啊，主要是阿美族，八尺门一带呢是他们活动的地方。这部电视剧啊，一个是剧情和悬疑的特点，此外呢在语言上呢也是很有自己的特点，有普通话，还有闽南语，还有阿美族语，此外呢还有爪哇语。这是一部应该说比较短的电视剧哈，只有八集，每集的时长呢大约是有60分钟。首先呢，这是一桩震惊全台湾省的外籍渔工凶杀案。出身基隆八尺门的阿美族的辩护人叫童宝驹，童宝驹呢就是李明顺来饰演的，然后呢被指派呢替同族的犯下灭门血案的嫌疑犯来辩护。这个嫌疑犯呢是印尼籍，所以我们看这个多语言的来源呢，在剧集的开始呢，童宝驹呢正面临着父亲要求每个月2-3万的生活费的官司。童宝驹呢是不以为意，他并不服这场官司，更是和父亲呢相处不到一起去，毕竟呢父亲整天就是打麻将啊，输了钱呢再去喝酒，没了钱呢再来跟他要啊，即便是嫌弃也没有用啊，可这是亲爹哈。那到了晚间呢，一名年约20岁的印尼籍的渔工就杀害了住在国宅的阿美族一位姓郑的船长一家三口。其实啊，这部电视剧呢通过男主角童宝驹的故事呢，展现了我们说这个阿美族人与外界，尤其是和现代社会的碰撞以及文化上的差异。随着时代的变迁啊，我们说八尺门啊，刚才我们介绍过的这个地理位置，这里的居住环境和社会结构呢已经经历了明显的变化。童宝驹呢也是从贫困的家庭中走出来的孩子，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一名律师，并且呢想在这个族人和外界之间寻找一种平衡。剧情的冲突呢主要是围绕着阿美族人与外界的关系以及这个不同的社会价值观的冲突而展开的。童宝驹作为律师，主要在法律和道德之间做出选择，同时呢也面临着族群内部矛盾和外界的压力。我们说表面上看啊，这可能是一个剧情悬疑啊犯罪剧，哎，但是实际上呢是讨论了更多的深刻的议题，像死刑的废除、族群的问题、资本与官商勾结等等。这些议题呢也不仅限于剧中的角色，而是反映了整个台湾省社会的现状和挑战。 正如我们刚才所聊，八尺门呢在基隆港附近的一条航道，渔业呢当时是十分发达的，多数的渔民呢都是阿美族。其实这个辩护者童宝菊他本人也是哈，从阿美族成长起来，他摆脱了子承父业啊，要一辈子捕鱼的命运。渔民培养出这样一个儿子啊，真的是光宗耀祖啊。可是呢，身份、教育、理念的差异造成了童宝驹和阿美族人，包括是和自己父亲之间啊，也有着很大的隔阂。族人呢是任劳任怨，缩在自己的地盘里啊，好像这种小富即安的这种心理啊。童宝驹却不是这样，他要过一种更广阔的人生，甚至呢包括朋友小孩的未来出国读书的费用啊，也在他的考虑之内。这部电视剧在开头给人的第一组矛盾关系啊，真是还是挺明了的，各种人设。像我们刚才聊说，阿美族一个船长全家被杀，凶手呢是他雇佣的印尼籍的船工。崇宝驹呢就是担任了他的辩护律师。这就是想愚公而言呢，他要跟被告方站在一起，要为被告寻找有力的证据。于私而言呢，他实际上呢是在帮仇人打自己人的脸，这让他看起来似乎有点像一个叛徒哈。我们说这个族人的恩怨呢，不是这部剧的重点。所以啊，八尺门的辩护人这部剧的野心其实是蛮大的。用这一起其实已经揭示了凶手的灭门案来探讨该不该废除死刑这个核心的议题，同时引出了族群、资本、官商、官民这些相关的议题。说来呢，对于台湾电视剧啊，这也是蛮常见的一种操作方式。一起抓眼球的案件之后呢，背后承载着沉重的思考和主张。介绍到这里呢，我们要说，刚一开始点开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真的是试试看的心情。但是没想到啊，哇，没想到这个这么香啊，这个电视剧。因为剧情呢非常的稳扎稳打，太扎实了，那些深奥又概念化的议题被嚼碎了揉进剧情当中，揉进了当地百姓生活当中啊，反而是非常的丰富。一切呢就不像在讨论这个议题，不像是在背课本了。八尺门的剧情呢是分两层来推进的，表层来看呢，是童宝驹为印尼的船工辩护，查明灭门案的真相。另外一层呢，则是在渔港老板和政客这一集当中，大家相互之间这个错综的勾结啊，勾心斗角等等。三方人呢，为了船工死还是不死，啊，这是一个莎士比亚的问题吗？展开了博弈。这个律师呢当然是想保他不死，政客呢出于某些政治的目的啊，并不是什么善良，也是主张呢这个嫌疑犯他不要死。可是老板呢为了商业利益必须要让这个嫌疑犯死，所以这个人命啊就像这个架在炉子上烤一样，是吧，翻过来又翻过去。什么叫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啊。其实呢讲到这个政治啊，政客这条线特别的精彩。当中呢有一位叫陈令秋，这位女士啊，她的身份是多面的，既是童宝驹的前女友，也是一位啊另外一个男政客的地下情人。两人长期的保持着这种不正当的关系，同时呢又维护着彼此的政治利益。而他最重要的存在呢，就是他是坚持废除死刑的，但是呢，支持不表示他有童宝驹一样的人文理想，他的理想呢，只是为自己的野心服务。 所以啊，他这个有一句台词哈、啊，现在想想让人汗毛竖立的，不杀就不能阻止继续杀，如果有必要要杀，那就要杀在最好的时刻啊。好钢用在刀刃上啊。但这句话的来龙去脉我们在这里呢就不向听众朋友们来剧透了，我们只能说这是最后两集哈、啊，最高光啊，最发疯的那一部分，看的人全程都讲不出话来了。嗯，不知道这个刑罚的尽头是不是真的就是哲学呢？嗯，除此之外呢，电视剧当中啊，八尺门的辩护还有很多让人振聋发聩的台词，比方说，你要我无视法律吗？好，另外一方说，如果只是法律的话，那事情就简单多了。啊、需要你无视的并不是法律，是法律和人的关系哦。这也是让八尺门辩护人呢有着某种现实题材的气质，情节紧凑啊，剖析入骨，台词呢是掷地有声，能够做到这种说这种层面的这种专业啊，这部剧的编剧兼导演呢、啊。哦、唐福瑞啊，真的是功不可没。剧本呢，它也是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要说起来哈、啊，唐福瑞本人呢也是学法学出身的哟，做过5年的职业律师，难怪也难得。他实在是放不下多年的艺术梦想，就毅然辞职，去了加州艺术学院导演系来学习。一个人一生实现一个理想就很了不起了。这唐福瑞啊，是吧？律师的梦想也实现了啊，编剧导演的梦想也实现了，两个字，厉害啊。我们说起这部剧当中的男主角哈、啊，李明顺，现在说他是不是有陌生呢？但是哇，年轻的时候这真是我们很多人的男神啊。那如果我们说起另外一位演员叫范文芳啊，大家就不陌生了啊。这个范文芳呢是因戏生情的夫妻，对呀、啊、就是李明顺啊。啊，这部既生猛又扎实的台湾电视剧八尺门辩护人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光影随行，戏如人生，萱萱又要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时间，怀卡托华人之声与您常相伴，下期再会啊，再见。
知心知天下，同行同心同精彩，怀卡托华人之声美文分享栏目心情物语，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
此刻正在聆听的你今天过得好吗？欢迎收听今晚的人民日报夜读，今天跟您分享的文章是2026，想理顺生活，从主动放下这四样东西开始。放下过往的遗憾。我们的生活中，都难免藏着一些无法挽回的遗憾。或许是一次错过的机会，或许是一段未能圆满的关系，又或许是一个没来得及实现的承诺。这些遗憾像细密的尘埃，久而久之就会积成心里的负担。我们如果总在不经意间回望，反复咀嚼那些失落与不甘，就会让过去的遗憾不断侵蚀着当下的心情。遗憾的本质从来不是为了让我们沉溺过往，而是教会我们成长。放下过往的遗憾，不是要否定曾经的经历，更不是强迫自己遗忘，而是学会与过去和解。 承认当时的局限，接纳所有的不完美，明白人生正是这些不完美，才让每一次前行都更有意义。放下无用的攀比。生活中的很多内耗都源于无意义的攀比。我们有时会把目光投向别人的生活，然后在对比中不断否定自己，陷入持续的焦虑与自卑。无用的攀比就像一根无形的绳子，把我们牵扯在他人的轨道上，让我们无法专注于自己的成长。放下无用的攀比，要学会收回向外张望的目光，把注意力放回自己身上。每个人的人生轨迹都不同，起点不同，节奏各异，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你有自己的花期，不必羡慕别人的绽放，你有自己的路径，不必追随别人的脚步。认真感受自己的成长，珍惜自己的拥有，在自己的节奏里稳步前行，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放下无谓的担忧。我们有时候会陷入对未来的担忧，担心还没发生的困难，害怕即将到来的挑战。但是无谓的担忧就像一团迷雾，会遮住当下的阳光，让我们在忐忑不安中错失了眼前的美好。其实未来的事情自有未来的答案，我们无法能掌控所有变数，能做的只有把握当下。放下无谓的担忧，是要学会活在当下，专注于眼前能做好的每一件事。把担忧的时间用来提升自己，远比沉浸在虚无的焦虑中更有意义。人生如行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从容面对每一个当下，就是对未来最好的投资。放下对评价的过度在意。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会觉得疲惫，是因为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和评价，总想要迎合别人的期待，害怕自己的行为让别人失望。但每个人的认知和立场都不同，对同一件事的评价也千差万别，我们永远无法让所有人都满意。你的价值从来不是由别人的评价定义的，而是藏在你付出的努力里。不必为了别人的赞美而沾沾自喜，也不必为了别人的批评而自我否定。当我们不再过度在意别人的评价，才能真正活出自我，让生活变得简单而通透。2026，当我们主动卸下这些包袱，就会发现生活本就可以很轻盈，很从容。愿新的一年，我们都能在放下中理顺生活，在从容中拥抱更好的自己。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夜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想要收听更多的夜读文章，请您下载人民日报客户端。祝您好梦，晚安。
在收听的是怀卡托华人之声，调频立体声 FM89.0，这里是新西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
地球是我们既神秘又熟悉的家园，走过了40多亿年的奇妙旅程。怀卡托华人之声，地球传奇，了解我们对地球的探索。文明的兴衰简史，环境与人类的关系，科技的发展进步，开启一段各方角色在地球舞台演绎的故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西兰周一的晚上，感谢您继续守候怀卡托华人之声，我是主持人小峰。
我是主持人奥斯卡。本期节目我们将要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是1月12日，今天本周一的美国马丁路德金纪念日。
接下来怀卡托华人之声的主播小峰和奥斯卡就和您分享这个精彩纷呈的节日。
1986年1月20日星期一，全国各地的人们都在庆祝第一个官方的马丁路德金日，这是仅有的一个纪念美国黑人的联邦假日。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的一个车站举办的纪念仪式尤其感人，成百上千的人聚集到那里游行唱歌，其中很多人曾经于1965年在阿拉巴马州的两个城市之间徒步行走50英里，以反对针对美国黑人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
整个20世纪80年代，关于马丁路德金日就一直有争议，国会议员和市民曾提议总统将马丁路德金日的生日1月15日定为一个联邦法定假日，其他人则希望能够将假日定在他去世的那一天，还有一些人根本就不想有这么个节日。
在27个州和华盛顿特区，很多年来1月15日都被作为法定假日。随后在1986年，里根总统宣布一月的第三个星期一为联邦法定假日，以纪念马丁路德金博士的生日。
学校、政府和联邦机构在这一天都不开放，星期一会有安静的追思仪式，以及为追悼马丁路德金博士而举行的隆重的纪念仪式。在此之前的星期天，所有地区的牧师都会进行特殊布道，提醒每个人缅怀马丁路德金博士追求和平的一生。整个周末，知名的广播电台会播放一些讲述公民权利运动的歌曲和演说，电视台会播出特别节目介绍马丁路德金博士的生平。
在马丁路德金日放假的学生会被学校组织到校外参加公益活动，比如去为穷人提供饭菜，去黑人小学做大扫除等等。全美多地每年举办游行、社区公益服务等活动，反对种族歧视，呼吁和平与正义。
2023年西弗吉尼亚州惠灵市游行活动组织者呼吁更多人加入反种族歧视行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揭幕马丁路德金雕像，其家人强调团结战胜种族主义。
近年纪念活动规模呈现缩水趋势，洛杉矶长滩市2023年游行因疫情暂停2年后虽恢复，但观众规模减少，全美多地均可见类似趋势。部分民众指出，电视媒体对马丁路德金的关注度下降。
尽管当地警察部门参与游行方阵，但民众反应冷淡。洛杉矶市民贝克批评警察暴力执法现象未改善甚至加剧，认为这与马丁路德金的理念背道而驰。
公众服务作为马丁路德金日的核心主题，由马丁路德金联邦节日委员会负责落实。区别于其他以欢乐聚会为主的节日性质，马丁路德金的家人通过纪念活动呼吁民众团结起来战胜种族主义。其孙女尤兰达勒尼金强调要坚持马丁路德金的未完成使命。源自反战运动的著名口号 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由马丁·路德·金在联合国总部抗议越南战争期间提出，现被持续运用于反种族主义斗争之中。
今天我们的地球传奇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希望节目主播小峰和奥斯卡可以带给听众朋友一些有趣的话题和知识，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
您正在收听的是怀卡托华人之声，调频立体声 FM89.0， 这里是新西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您的生活，美妙无处不在。怀卡托华人之声，生活百科。
怀卡托华人之声中文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小峰，
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感谢大家今晚的陪伴。现在来到了我们今天黄金时段华语播音的最后一个单元，生活百科。
这是一个充满了生活小智慧的专题时间，主持人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各种各样的趣味日常小窍门，让您在生活中更加得心应手。
很多人因血压血脂正常且无心脑血管病家族史，便认定自己低危，从而放松警惕。然而发表在国际顶刊《柳叶刀全球健康》上的一项研究显示，高达四成的心脑血管病正找上这些自认为安全的低危人群。
该研究由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和汉密尔顿健康科学中心的研究人员主导开展，纳入了前瞻性城乡流行病学研究中来自26个国家的12.8万余名参与者，年龄在40到75岁。
研究开始时，9%的人已有心脑血管病，对于其余无心脑血管病史的人，研究人员用世界卫生组织2019年的标准，根据年龄、性别、吸烟史、糖尿病史、血压和胆固醇水平等指标，计算未来10年的心脑血管病发生风险，低于10%的为低风险，10%到20%的为中风险，20%以上的为高风险，分别占69.4%、17.3%、4.3%。
研究显示，经过12.3年的中位随访时间，8.9%的人发生了心脑血管事件，包括心肌梗死、脑卒中、心力衰竭或其他致死性心脑血管事件。而41%的心脑血管事件发生在低风险人群中，相当于每5例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中就有2例是低风险人群。
相比之下，仅有11%的心脑血管事件发生在高风险人群中，21%发生在已确诊患者中。此外，研究还发现，国家收入水平越低，低风险人群的不良心脑血管事件发生率越高，高、中、低收入国家分别为32%、38%、54%，且女性的发病率高于男性。
通俗来说，如果没有三高、不抽烟、体重也在正常范围，医学上认为这类人群发生心脑血管病风险较低，称之为低风险人群。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刘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一研究结果提示，仅基于传统风险因素评估心脑血管病风险不够完善，容易忽略大量潜在患者。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心内科主任任立辉表示，目前心脑血管病预防策略主要集中在 对高危险人群的一级预防和对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的二级预防，但研究提示也应对心脑血管病低风险人群予以重视，尤其是低收入国家居民以及女性群体，否则可能带来严重的健康后果。换言之，每个人无论风险高低，都应对心脑血管健康保持警惕。
我的门诊就碰到过一些低风险人群发生心脑血管事件。刘健医师举例，38岁的李先生是一名程序员，体检报告显示一切正常，但有天加班到凌晨，他突然出现剧烈头痛，一侧手臂无力，到医院确诊为脑卒中。刘健分析，可能是久坐、饮食不均衡、经常熬夜等因素悄悄损伤血管，长此以往引发疾病。
任立辉也常接诊类似患者。58岁的张女士退休前是一名普通职员，没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疾病，也不抽烟喝酒，体重在正常范围，属低风险人群，但突发急性心肌梗死。检查发现其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较高，入院时超过5.5毫摩尔每升。
任立辉医师分析，该患者处于绝经期后，雌激素水平下降，导致脂质代谢异常，长期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使血管内形成斑块，最终斑块突发破裂，导致血栓堵塞冠状动脉血管，引发此次急性事件。
为何低风险人群也会被心脑血管病找上门呢？专家们认为有以下原因。首先，传统评估存在局限。医师表示，传统评估模型多聚焦高血压、高胆固醇等显性风险，而忽略了隐藏危险因素。
比如长期心理压力会使身体持续分泌压力性激素，损伤血管内壁，口腔存在严重牙周炎等健康问题，有害细菌进入血液攻击血管内皮，也会增加心脑血管风险。此外，睡眠呼吸暂停可能使身体长期处于缺氧状态，同样会对血管造成损害。
其次，不良习惯累积损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心内科主治医师周颖表示，部分低危人群存在高油盐饮食、缺乏运动等习惯，会逐渐打破身体健康平衡，即使没有基础疾病，也可能诱发动脉斑块形成破裂，最终引发心肌梗死、中风等事件。
特定生理条件影响同样不可忽视，女性低风险人群更易发生心脑血管病，可能与特殊生理阶段有关。周莹医师解释，女性在绝经后雌激素水平下降，失去了雌激素对心血管的保护作用，脂质代谢易出现异常，即使此前无高危因素，也会进入发病风险上升期。而且女性可能容易受到心理压力、焦虑、抑郁等情绪影响，从而增加心脑血管发病风险。
最后一个因素，重视不足，延误防治。高风险人群了解风险后会定期体检，遵医嘱用药，反而能及时发现早期的问题，但低风险人群很少主动检查，一旦发病往往是急性事件，而且因为没有提前了解急救知识，可能错过最佳抢救时间，导致更严重的后果。
当前中国心脑血管病预防策略强调提升全民健康素养，措施包括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加强对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慢性病的管理， 任立辉医师认为或可根据新的研究进一步完善，
例如预防策略方面应打破低危及安全的认知误区，将生活方式干预推广至全人群，而非仅聚焦高风险者，增加对低危人群的健康宣传教育。
医疗体系方面可将低危人群纳入早期筛查范围，未来风险评分纳入教育程度、握力等非传统因素，以提升预测准确性。此外，需关注中低收入及女性低风险人群的心脑血管健康，填补当前预防策略的空白。
医师提醒，即使检查指标正常，存在以下情况也需警惕：长期精神压力大，睡眠不足，体力活动少，久坐成习惯，饮食不均衡，偏好高盐高脂，有心脑血管病家族史，以及年龄超过55岁。
此外，若出现胸口闷痛、活动后加重、突然头晕、肢体发麻，尤其是单侧肢体气短、走路气喘、休息无法缓解、心悸、心跳不规律等症状，无论平时自我感觉多健康，都应及时就医。
专家强调，无论风险高低，每个人都应转变观念，从被动治疗走向主动健康，将心脑血管健康管理融入日常。首先要定期体检，筛查隐匿危险，建议完善心脑血管病风险筛查，覆盖隐匿危险因素。
低风险人群每1到2年进行一次心脑血管健康检查，除常规测血压、血糖、血脂外，还要关注心电图、颈动脉超声等检查结果，增加睡眠监测、口腔检查。此外，特殊人群如有家族史者，可增加频率至每年1次。绝经后女性更需要密切的监测血脂变化。
其次，注意合理膳食，吃点护心食物，少吃盐、肥肉、动物内脏、加工肉类以及羊油、猪油等饱和脂肪酸含量较高的动物油，奶茶、甜品等反式脂肪酸含量可能较高的零食，并戒烟限酒。
多摄入蔬果，尤其是香蕉、橘子、土豆、紫菜等富含钾，有助稳定心肌细胞膜，增加全谷物在主食中的占比，多吃优质蛋白。
十几分钟的时间过得飞快，今天我们的生活百科也要告一段落了。
好的，各位听众，时间来到了快要9点钟，星期一的晚上，我们照例和您分享一下未来一周怀卡托本地的天气情况。具体来看，明天周二晴见多云，13到27摄氏度；周三晴转阵雨，17到27度；周四小雨，16到24度；周五、周六晴转阵雨，13到26度；周日小雨，14到24度。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
我是主播小峰，
我们祝您晚安，我们会在明天的黄金时段空中点播，再见。
怀卡托华人之声，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我随行。
怀卡托华人之声，音质天成，乐动人生，伴我随行。
You are listening to Waikato Chinese Voices. Follow our radio,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
This free FM podcast was brought to you with support from New Zealand On Air.